嗨，我是欧马克，欢迎来到本集的马克说书。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本书呢，是由董事基金会以及多位心理师一起合编的《预防网络霸凌：你看不见的伤害》。那么这本书呢，主要是想要写给孩子们，如果有一天当你受到了网络霸凌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或是如果今天你看到你班上的同学或你的朋友受到网络霸凌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呢？但其实这本书不只写给孩子们，其实也写给大人们。如果今天你是师长，如果今天你是家长，你的孩子或是你孩子的朋友遇到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该怎么样帮助他们，或是如何利用这个事件与孩子进行沟通对话？那这本书在看完之后呢，才发现，这其实不只是写给同学孩子们的书，也不只是写给有孩子们父母师长的书，这其实也是写给在网络世代在使用的这些成年人大人都会遇到的问题。那当然，网络霸凌不是只有受害者一方的。如果今天你的孩子是加害者那一方呢？他们是霸凌者呢？你有没有办法去了解他在想什么，然后更进一步的去帮助他呢？可能很多人听到这边会说，哈，你是不是讲错了？他是霸凌者，他是加害者，你了解他什么？你要帮助他什么呢？今天呢，要跟你分享这个段落是关于网络霸凌者的人格特质跟他的动机。人为什么会想要霸凌其他人呢？一，博取社会地位，因为想要当老大，我想要当正确的，我想要吸引大家的目光。人类会透过攻击和吸引力来获取社会地位。有些人呢，他们的吸引力是透过才华和他们的能力。哇，他琴弹得好好哦，哇，他好会打球哦。有才华有能力的人自然就会吸引到大家的目光，但是有些人他们吸引目光的策略是采用侵略性的策略，像是恐吓别人、压制别人，让人感到害怕，进而臣服于我。那这种方式呢，也发生在很多的凝聚力非常强大的团体当中，譬如说帮派、邪教，或是威权国家跟集权国家，也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们的人民感到害怕。另外一种霸凌者的动机呢，则是他是被煽动的，他是跟着大家一起闹的，他是起哄的。有些人呢，看到了霸凌者对其他人进行霸凌，不仅没有受到惩罚，还引起了更多的关注，所以他也受到鼓舞了，他就跟进来霸凌别人。说到这边，让我想到之前 Stop Asian Hate 的活动。最近呢，在世界各地发生了很多歧视亚裔跟欺负亚裔人的行为，而且这个欺负呢是非常夸张的，直接是拳打脚踢。那我看到一些 IG 账号会把这些夸张的行径可能做成了 post， 做成了限动，希望把这些人的恶行公诸于世。但其实你知道吗？你做这件事情的本意是希望 stop Asian hate， 想要借由公众平台的力量造成一个警示或是 public shame 的效果，但是把这样欺负亚洲人、打亚洲人的影片 po 上了网络之后，你没有达到 public shame 的效果，反而变成一种 public praise， 因为在那些歧视亚洲人的社群当中，他们反而觉得，哈，你看我登上了这个地方，我就是很屌啊，我就是这样揍亚洲人啦、啊。反而让他们觉得他们被看见了，他们被像英雄般的对待。所以在做 campaign 的时候，其实你要小心你的目的是什么，而你采用的这个方式会不会 backfire， 会不会造成反效果。如果你了解加害人的心理的话，你就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做行动的诉求。而当我们看到的时候，也不应该帮忙转发跟转 po， 因为这只会助长一，身为亚洲人的我们的焦虑、不安与紧张与情绪问题；二，对于加害者来说，没有起到惩罚的作用，他也不认为这是一个惩罚，他反而觉得很棒，我被看到了。所以有时候呢，当我们想要阻止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所采取的行动思维是很直觉的，但是殊不知这种直觉方式的解法可能并不是最佳解，甚至会把你带离你的目标越带越远，造成反效果。本来应该受到处罚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反而被捧得高高的，原来做这件事情可以被注意，那我就跟着一起做吧。以及呢，许多的霸凌行为呢都是群起行动的。人非常的奇妙，当一个人的时候 可能还不敢这样肆意妄为，可是当一群人一起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胆子就大了起来，觉得他也这样做，他也这样做啊，可以吧？又不是只有我做这件事情，我不是唯一的恶霸啊。他们会因为认为自己不是唯一的恶霸，受到制裁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因此会更加大胆的攻击其他人。你可以想象，在过马路的时候，每个人呢都停在那边等红灯，突然呢一个人他闯红灯了，然后第二个人跟着闯，第三个人跟着闯，接着下来全部人都跟着一起闯红灯了。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呢，也常可以看到霸凌行为的发生呢，常常是团体当中带头的那个，他要树立起他的权威，因此呢他就叫做欸，你给我去欺负他哦。那么你也许呢，本来不想要做这件事情，你知道霸凌不好，但是你又害怕那个带头的那个人，你又怕被报复，因此不得不的被煽动了，也跟着做了霸凌的事。而当你一开始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如果没有被及时的阻止，你也就会发现好像这件事情没有我一开始想象的这么坏嘛。因为这个时候你心中的天平已经变成了别让老大不开心，那我还是就欺负那个弱者吧。我们都会倾向去选择一个心理负担压力比较小的选项。那在这个例子当中，就是不要违抗老大，我的心理负担压力比较小。结果最后就变成明明是有良知的一个人，却也加入了霸凌的阵营。霸凌者有比较极端的人格特质，像是嫉妒、痴迷，还有缺乏同理心的表现，都比一般人更加的极端。以及为什么会有霸凌的出现，是因为霸凌者自己有很多负向的情绪，可是他没有办法排解掉，他只好透过污蔑、谩骂、动手动脚来将自己无法接受自己的部分投射到被霸凌者身上，以消去自己心中的不平跟不安啊。这也就回到了我们到底为什么会讨厌一个人，其实是因为那个人的身上反映出了部分的自己。这边举个例子来说，有些时候呢，是因为霸凌者他自己的内心不安，他觉得你看不起我，我就先揍你，我就先 diss 你。他觉得别人对他心怀不轨，但其实是他自己怀有恶意。有的时候呢，则是霸凌者认为我正义使者呢，我在伸张正义呢，但其实是霸凌者他曾经有被亏欠、有被遗弃的经历，因此他内在有很多很多对社会不公不义的愤怒，这些累积起来的受害者心态，借由一种譬如说在网络上面很集体的热血攻击，就会让他获得暂时的兴奋感，然后暂时减轻自己的沮丧感。最后霸凌者可能因为过去的经验或创伤，不知道怎么样跟别人建立起正向支持性的连结，所以会习惯性的用负面破坏性的沟通方式与人互动。那么由于这本书主要在讲的是网络霸凌，所以书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对网络霸凌的行为做出了一些区分。而我特别想要提出来的是，不仅是孩子，成人也非常常受到这样的情况所困扰，那就是在网络上面的挑衅。现在很多人呢，直接会把发出这样言论的人贴上一个标签，叫他们是酸民 haters。 那其实他们的行为呢，就是网络霸凌当中的一种，叫做 trolling 挑衅。因为网络上面的匿名性，让他们得以躲在暗处，用刻薄卑劣的评论去钓出一些人。这个 trolling 的意思就是钓鱼啊。当他们激烈的言论让人受伤了，或是被看见了，他们就觉得很爽。Trollers 常见的发言类型啊，像是留言评论指责发言者，或是指责其他留言者的行为、故事和发布的内容。刻意指出还有纠正发言者的语法文句错字，像是在网络上看到了在在不分、因因不分，然后就否定发文者的一切，或是抓到人家一个错字就说人家没念书、人家没知识、没水准。 Troller 呢也会刻意去找其他的论证研究，特别去引用，然后对发言的内容加以分析、断章取义、带风向引起论战，或者呢是故意引起另外一个议题的讨论，去转移跟模糊原本的焦点。最后还有一种比较直接的，我直接就是骂你啦，情绪性语言狂飙。那现在我们在网络社群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好多好多这样的例子啊。之前呢有一集的马克说书就说到了，其实我们不应该去太过在意或是回应这些留言，因为一旦你回应了，其实你就是上钩了，你就是被他们钓鱼钓到了，那么就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发泄了。 而之前呢，我把那一集的马克说书 po 在自己的 Facebook 粉专，下面呢就有人留言说，其实我留那些言，有时候只是为了发泄了。那我先要感谢他的诚实，而他的这个留言呢，也就更加提醒我们，小心不要被卷入他的心智漩涡当中，不要被卷入他的情绪漩涡当中。因为除非霸凌者或是这个留言的人，他有意识到自己的内在匮乏，然后愿意做出外在行为上面的改变，否则的话，你想要好好跟他沟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就不用再浪费自己的时间了。所以在网络上面遇到这种人，你觉得啊不可理喻，分，你就好好的把自己想要说的不带情绪的完整的表达一次以后，如果他要继续在那边乱，那就让他乱吧。社群上面的，你的社群是你的地方，你是管理者，你可以隐藏他的留言，可以删除他的留言，不要让自己当鱼被钓上去，也不用让自己成为网络上的被霸凌者。当你不随之起舞，这些在网络上面巡逻的 trollers， 他们就会自讨没趣，去寻找下一个会被钓上来的目标攻击了。我们希望这样的人可以少一点，但这个理想有点太好高骛远，还是先管理好我们自己吧，让我们不要受到这种人的侵害，不要受到这种人的危害，然后可以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好的，我叫马克，感谢你的收听，希望你可以订阅马克说书，给我五星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也欢迎你可以追踪我的 IG， 在 IG 上面跟我私讯。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